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哋一同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哋在天上嘅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哋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你赐给我哋一个新嘅主日，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让我哋可以嚟到你嘅殿中嚟敬拜你。
主啊，你是配着我们一切的颂赞和赞美。
主啊，你是配得我哋一切嘅颂赞与赞美。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生命的主。
你是我哋嘅救赎主，是我哋生命嘅主。
我们赞美你。
我哋赞美你。
谢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
感谢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
我们因信称义，可以承受永生。
我们因信称义，可以承受永生，
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
并且得称为神的儿女。
那是何等的恩典！
这样是何等的恩典！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
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
天天为你而活，
天天为你而活，
在地上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
在地上过讨主喜欢的生活，
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除去我们心里分心的事，
除去一切在我们心中令我们分心的事，
好叫我们今天早上注目在你身上，
好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注目在你的身上。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求圣灵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
向我们说话，
向我们说话，
使我们的灵得着苏醒，
使我们的灵得以苏醒，
我们的生命更新，
我们的生命更新，
有活泼的灵命，
有活泼的灵命，
来侍奉你，
来侍奉你。
愿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赐福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机会，
愿你赐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
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愿你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请我们大家一起的来读这一个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
让我们一同来念出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
来，大家请，
大家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试炼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首先在主里问候弟兄姊妹，
首先在主内来问候弟兄姊妹，
愿主的恩惠和平安与你们同在，
愿主的恩惠和平安与你们同在。
今天早上要与各位分享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其中的一个教会，
今天早上同大家分享启示录入面所提及到的七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
那就是以弗所教会。
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
也是主借着使徒约翰写给 小亚细亚省的第一封信，
亦都是主藉着使徒约翰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其中一间。
这个教会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教会，
这间教会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间教会。
除了以弗所教会，
除了以弗所教会，
还有六封信写给斯美拿别加摩，
还有除了这封信还写给其他的六间教会，就包括有斯美拿别加摩、
推雅推拉撒地、
推雅推拉撒地、
菲拉铁菲至老底加、
腓拉铁勒非老底加。
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十二个使徒中是最后一个为主殉道的。
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中是最后一个殉道。
在他晚年的时候，为了不放弃信仰，
在晚年的时候他不放弃信仰，
为了见证耶稣基督，
他为了见证耶稣基督，
他遭受到逼迫，
他受到的逼迫，
罗马人把他放逐到巴摩岛上，
罗马人将他放逐去
巴摩岛上，
拔摩岛上。
这个岛是当时罗马帝国专为流放囚犯的一个地方。
这个岛是专门罗马人去将人流放去那个地方的，
在爱琴海中的一个小岛，
是爱琴海其中的一个小岛。
有六公里，十三公里长。
它有六公里的阔，和十三公里的长。
那巴摩岛的位置在以弗所和米利都西面。
拔摩岛它在以弗所和
米利都西面。
米利都的西面。
那个距离海岸和它离开这个海岸和其他的海岛至少相离五十里以上。
他离开的他的海岛起码有五十里以上。
那在这个海岛岛上，在主日的时候，
在海岛上主日的时候，
耶稣基督给他看见将来世界所要发生的事。
耶稣基督给他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件，
一幕一幕的呈现在他眼前，
一幕一幕的来呈现在他的眼前。
耶稣要回来的预兆，
耶稣基督将要回来的预兆，
包括世界的动向，
包括世界的动向，
末日的战争，
末日的战争，
天上的景象，
天上的景象，
撒旦追踪的绝技，
撒旦追踪的脚迹，
将来人要面对大百世宝座的审判，
将来人要面对白色宝座的审判，
基督徒所盼望的新天新地，
基督徒所盼望的新天新地，
都写了下来，
都写了下来，
就是启示录，
就是启示录。
虽然书中有很多难以明白的意象，
虽然在书中是有很多难以明白的景象，
很丰富的启示文学的题材，
有很丰富的启示文学的题材，
不能单用字面解释，
不可以单用字面来解释，
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将来都要实现，
我们相信，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将来都要实现，
都是神向人启示的话，
都是神向人所启示的话。
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
今早上我们来思想小亚细亚其中的一间教会，
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
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七个教会是当时亚细亚省七个教会事迹的情形，
有学者认为以弗所教会是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
事迹的情形，
实际的情形，
也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七种的光景，
也都是每个教会有七种的情形。
以弗所教会是离开爱心的教会，
以弗所教会是离开了爱心的教会，
士美拿受逼迫，
士美拿是受逼迫，
别加摩属世化，
别加摩是属世俗化，
推亚推拉腐败充满黑暗，
推亚推拉教会是腐败充满黑暗，
撒地有名无实，
撒地有名无实，
腓拉铁非热心努力传福音，
腓拉铁非热心努力传福音，
老底家不冷不热，
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
在七个教会当中，只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主的责备。
在这七间教会当中，只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主的责备，
就是斯美拿和腓拉铁非，
就是斯美拿和腓拉铁非。
其他五间都有问题，
其他的五间教会都是有问题，
都受到主严严的责备，
都是受到主严严的责备。
若不悔改，教会必然衰败，
若不悔改，教会必然衰败。
那我们今天只专注在以弗所教会，
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的一词原文的含义就是首先的和心爱心所爱慕的，
以弗所它原文的意思就是首先的和心所喜爱的。
以弗所城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城。
以弗所是罗马帝国它的亚细亚 省城。
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
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
主要海港。
主要的海港。
可以说是一个很繁荣贸易的中心。
可以说是一个很繁荣贸易的中心。
其中有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其中有七大世界奇观之一。
就是大女神雅迪米庙宇。
就是雅迪米神庙。
以弗所是雅迪米神的崇拜中心。
以弗所是雅底米神他的崇拜中心。
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
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
就知道雅底米神和他们的神庙在整个以弗所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就会知道雅底米神在他们当中的神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从敬拜女神是以弗所人的信仰，
敬拜女神是以弗所人他们的信仰。
尽管如此，以弗所教会是最初保罗所建立的。
尽管是这样，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最先建立的。
保罗在这里做了非常成功的工作。
保罗在这里来做了很成功的工作。
曾有三年之久，他昼夜不住的流泪。
足有三年之久，他长期的流泪。
他劝诫教导信徒个人。
去劝解教导教会各人，
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
他要向犹太人、希利尼人说要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信靠我救主耶稣基督，
以至于很多的异教你的女神的善男信女都做了基督徒，
以致信女神的少男少女，他们都信了耶稣基督。
甚至行邪术的都把他们的书拿来烧了。
甚至行邪术的人，他们都将他们的书拿来烧了。
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
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
除此之外，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
除此之外，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
花了很多的功夫，
花了很多功夫
培养教会，
培养教会，
以至于教会成了一个很好的教会，
以至于教会成了一个很好的教会。
当保罗离开以弗所跟长老告别的时候，
当保罗离开以弗所跟长老告别的时候，
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
他们一同跪下来祷告，
他们彼此抱头痛哭，
他们彼此抱头痛哭，
非常依依不舍，
非常依依不舍，
非常的亲切，
非常亲切，
是一个很动人的场面，
是一个很动人的场面。
以弗所的信徒跟保罗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
以弗所信徒跟保罗有很亲密的关系，
他们爱保罗，保罗也爱他们，
他们爱保罗，保罗也都很爱他们。
因此保罗离别的时候对他们说，
因此保罗离别的时候对他们说，
我知道我去之后，
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当中，
不爱惜羊群，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
就是你们当中必有人起来讲悖谬的说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要门徒来跟从他们。
后来提摩太到以弗所教会工作，
后来提摩太去以弗所工作，
这种情形就开始出现，
这种情形就开始出现。
以后约翰晚年也到以弗所工作，
以后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也都去到以弗所。
教会已经受到异端的影响，
教会已经受到异端的影响，
因此有不少的人开始信心动摇了，
因此很多人的信心就开始动摇，
他们的热心消退了，
他们的热心消退，
爱心冷淡了，
爱心冷淡。
以上是给各位一点有关以弗所教会的介绍，
以上是给大家有对以弗所一点点的介绍。
现在耶稣要向以弗所介绍自己，
现在耶稣要向以弗所介绍自己。
那耶稣怎么样介绍呢？
耶稣怎样介绍呢？
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一开始主就向约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 那右手拿七星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耶稣一开始就要使徒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他说那个右手拿着七星七个教会的使者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
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
我们先在这里停一停，
我们做一点解释，
我们做一些解释。
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是什么呢？
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是什么意思呢？
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就有清楚的说明。
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就有清楚的说明。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论到你的右手有七个七星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这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这个七星就是七个使者。
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是指完全的数目。
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整的数目。
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谁呢？
这样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是谁呢？
教会的使者就是指教会的负责人。
教会的使者就是讲到教会，使者就是讲到教会的负责人。
也是指一切主的仆人。
也都是指到主一切的仆人。
如使徒先知传福音的。
如使徒先知和传福音的
牧师教师以及地方教会的长老，
牧师教师以及地方的长老，
他们都是主使用的仆人，
他们都是主所使用的仆人，
是主手所拿的器皿，
是主手所拿的器皿，
不是主放下的器皿，
不是主所放下的器皿，
就是表明主的看顾、保护、支配和管理，
就是讲明到主的看顾、保护和支配。
今天所有主的用人都应该受主的支配和管理。
今天主所有的用人都是要受到主的管理和支配。
不敢随便自己的意思行事。
不敢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
使者也代表差遣他们的主人。
使者也都代表差遣他们的主人。
一个国家的大使是代表他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使者是代表国家，
他必须以国家的利益 为先，
他必须是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念。
今天基督徒是基督的使者，
今天基督徒是基督的使者，
身份代表基督，
身份是代表基督。
我们不单要照他的意思行事，
我们不单只要照他的意思来行事，
而且一举一动要与主的荣耀有关，
而且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与神的荣耀有关，
这是很要紧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在金灯台中间行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
就是耶稣基督在教会行走，
就是耶稣基督在教会行走。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用金灯台来预表教会，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用金灯台来预表教会呢？
我今年一月的时候跟教会的一班弟兄姊妹到以色列去旅游。
今年一月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去到以色列去旅行。
其实不算是旅游。
其实不算是旅行。
应该说去以色列做这个圣经学习之旅。
应该是不应该说去旅游，而是说去做圣经的学习。
我们去圣经所提到的地方。
我们去到圣经所提到的地方，
主耶稣走过的地方，
主耶稣行过的地方，
先知去过的地方，
先知去过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去耶利哥，
比如说我们去到耶利哥，
我们去加密山，
我们去加力山，
哈米基多敦，
哈米基多敦，
以色列平原，
以色列平原，
加利利，
加利利，
死海，
死海，
拿撒勒，
拿撒勒，
加百农，
加百农，
克西马尼园，
赫西马尼园，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非常精彩的一个圣经学习的之旅，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圣经学习之旅，
也非常享受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也都非常享受和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们一起共度时光，
我们一起来共度时光，
非常开心，
很开心，
拍了很多的照，
拍了很多照，
那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这个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直到今天还我很怀念，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怀念。
那么有一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
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叫做那廷拿公园，
叫做那廷拿公园，
那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会幕，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会幕，
各位，你知道什么是会幕吗？
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会幕呢？
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来到旷野，
他们来到旷野，
神吩咐摩西，你要为我造会幕。
神吩咐摩西说，你要为我建造会幕，
好叫我在你们当中，
好叫我在你们当中。
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那祭会幕的管理人告诉我们，
根据会幕的管理人告诉我们，
这个会幕是按照出埃及记神所吩咐摩西的要求所建的，
这个会幕是按照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的时候来所建立的。
会幕的高度、广度、阔度、长度，
会幕的宽度、高度、阔度、广度，
所有的尺寸，
所有的尺寸，
包括四周围的构造，
包括四周围的结构，
外院圣所，
外院和圣所，
至圣所祭坛，
至圣所和祭坛，
洗澡盆，
洗澡盆，
还有会幕里面的器皿，
和在会幕里面的器皿，
陈设饼座，
陈设饼，
十二个陈设饼，
十二个陈设饼，
金灯台，
金灯台，
金香坛，
金香坛，
基路伯，
基洛伯，
施恩座，
施恩座，
约柜，
约柜，
约柜里面的玛拿，
约柜里面的玛拿，
亚伦的杖，
亚伦的杖，
十诫，
十诫，
他们的形状，
他们的形状，
颜色，
颜色，
都根据圣经里面形容制造出来，
都是根据圣经所形容的来制造出来。
啊，那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开眼界，
那天对我来说是大开眼界，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会幕，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会幕，
也没有摸过会幕，
也都没有摸过会幕，
但只从圣经里面认识，
单单只从圣经里面认识，
图片看过，我都在图片里面看过，
我只是在图片里面看过，
虽然是模仿的，
虽然是模仿的，
那个感受很不一样，
但是那个感受就很不一样，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说到这个金灯台，
讲到这个金灯台，
是一个很特别的器皿，
是一个很特别的器皿。
那怎么样特别呢？
它怎么特别呢？
十圣所和圣所所有的圣物都是用皂荚木包金制造的，
去圣所和至圣所所有的都是用金金来包住，
唯有金灯台是单单用纯金制造，
唯有金灯台它是单单用纯金制造，
不配合别的材料，
不配合别的材料。
意思就是说，
意思是说，
神的教会无论在真道信仰上，
神的教会无论在真道信仰上，
在侍奉的心态上，
在侍奉的心态上，
都要纯，
都要纯，
不杂，
不杂，
才适合做神家圣殿中的器皿，
这样才配合做神家里面他的器皿。
还有灯台呢，是整块锤成的，
而且这个灯台是整块金搭成的，
整个灯台一共分了七支，
整个灯台是分为七支，
每支有杯有球，
每一支呢它有杯有球，
有花连成一块，
有花连成一块，
不是把金子烧熔做成，
不是将金烧熔制成，
而是用一块锤成的，
而是用一块金锤成的。
这个手工必须经过各种不同的锤技，
这个手工是必须经过各种的锤技，
才能锤成一座精美的金灯台，
这样才可以锤成一个很精美的金灯台。
基督徒的灵命跟信心，
基督徒的灵命生命，
我们也该受神多方面的锤击，
我们都应该受到神多方面的锤，
造就才能有丰盛的坚强的生命，
这样才有丰盛的生命，
枝条优美，
枝条优美，
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
成为神家的珍宝，
成为神家的珍宝。
结果我就在以色列买了一个金灯台回来，
结果就在以色列买了一个金灯台回来。
不知道，好像是跟 Frank 牧师一起去，我忘了，
好像是跟梁牧师一起去，忘记了。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但是要提醒各位，
虽然金灯台的构造很特别，
虽然金灯台它的结构很特别，
要知道灯台的火是不能灭的，
要知道金灯台它的火是不能灭的，
必须靠青橄榄油燃烧，
必须是靠脚清橄榄油来燃烧。
因为圣所里面没有窗户，
因为在圣所里面是没有窗户，
唯一的光就是金灯台发出，
唯一的光是靠金灯台所发出的，
照亮圣所，
照亮圣所。
这也是神吩咐摩西的命令，
这个也是神吩咐摩西的命令。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
他吩咐摩西说，你将点灯台的青橄榄油的油 拿来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
在会幕中法柜前
法幔外
幔外，
亚伦和他儿子从晚上到早晨，
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早上到晚上，
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个灯，
他要在耶和华神面前来经理这个灯，
要做以色列人世代和永远的定例，
是要在以色列人做世代的
定例。
定例，
这个灯唯一在圣所所发出的亮光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灯在圣所里面所发出的亮光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是指向耶稣基督。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基督就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的人。
耶稣基督就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对教会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五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界的光，照在人前是不可熄灭的。
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在光中与主同行，
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是与主同行。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然后主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五章十六节，
然而你们的光也都要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父。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因此教会在世上是神家的灯台，
因此
教会在世界上是 神家里的灯台，
教会是 世界上神的灯台，
教会的灯台，
教会的灯台，
向世界发出福音，
向世界发出光。
那这里呢，圣经说主在灯台中间行走，
这里主说他的灯台在教会中行走，
说明主非常关心教会的动态，
讲明主是很关心教会的动态。
凡是有奉他名继续在一起的敬拜他的时候，主必要在他们当中，
凡是奉主名一起在他当中聚会的时候，主必在他们当中。
行走这两个字是现在式，
行走是现在式，
就是现在式，
就是现在式，
就是他不断的察看，
是他不断的察看，
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
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他的身体。
今天他在教会行走，
今日他在教会行走，
他就在我们当中，
他就在我们当中。
主不单在教会行走，
主不单只在教会行走。
第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
第二节他就说，我知道你的劳碌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亦都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我们在这里看见主两次的强调，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在这里看到主两次的强调话，我知道，我知道。
以父所教会所行的一切，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举一动，没有一件事情主不知道。
以弗所教会一切的一举一动，主没有一件事主是不知道。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隐瞒过主，
没有一件事是可以隐瞒到主的。
因为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
因为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他的眼目如同火焰，
能看透人的内心，
能够看透人的内心。
教会所作所为他了如指掌，
教会的所作所为他了如指掌。
诗人大卫说，
诗人大卫说，
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
他说，耶和华神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
我醒悟，我躺卧，你都细察。
我醒卧，我躺卧，你都醒，你都知道。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今天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今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主都知道。
主都知道。
他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的主。
他是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的神。
他是无所不知的主。
他是无所不知的主。
这里我们看见主把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提出来。
这里我们看到主将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提了出来。
那一些优点呢？
有什么的优点呢？
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
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你也都曾经认识那些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见他们是假的来，
看到他们是假的，
你也能忍耐，
你也都可以忍耐，
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曾经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
第一件事情，他工作，
第一件是工作，
就是我们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我们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基督徒的信仰必须以蒙召的恩相称。
基督徒的信仰必须是与蒙召的恩来相称。
以弗所教会有好的工作表现。
以弗所教会有好的工作表现。
有好的现象。
有好的现象。
第二样，他们劳碌。
他们劳碌。
他们殷勤为主工作。
他们殷勤为主工作。
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
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
效法主的榜样，
效法主的榜样。
他们劳力传福音，建立教会。
他们努力的传福音，建立教会。
第三样，他们忍耐。
第三样是他们忍耐。
忍耐是圣灵其中的一个果子。
忍耐是圣灵其中所结的一个果子。
他们不单为主工作，
你不单只只为主工作，
而且能受打击，够忍耐。
他能够受打击，受忍耐。
在侍奉上不怕艰难。
在侍奉上是不怕艰难，
这是很可贵的，
这样是很可贵。
不单这样，他们不容忍恶人，
不单是这样，他们不容忍恶人。
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他们不与恶人来往，
他们不与恶人来往。
他们拒绝罪恶，
他们拒绝罪恶。
不与世人同流合污，
他们不与世人同流合污。
有分别为圣的立场，
有分别为圣的立场。
还有他们分辨真假使徒，
他们还分别真假使徒。
他们是一个教义纯正的教会，
他们是一个教义纯正的教会。
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非常熟悉，
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熟悉。
圣经知识非常丰富，
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
可以认出谁是假使徒，
可以认出哪个是假使徒。
是一个很有追求真理的教会，
是一个很有追求真理的教会。
还有他们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而且他们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他们忠心跟随主到底，
他们忠心跟随主到底。
有彻底的委身的心智，
有彻底委身的心智。
有永不放弃主的托付和使命，
永不放弃主的托付和使命。
教会对内对外有很好的装备，
教会对内对外都有很好的装备。
这一间是一间服侍主的教会，
这一间是一间服侍主的教会。
是一间为主摆上的教会，
是一间为主摆上的教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这么多的优点，
当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有这么多的优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很羡慕？
我们是不是很羡慕呢？
我们是不是要效法他们的榜样？
我们是不是要效法他们的榜样？
有这么好的质素，
有这么好的质素。
保罗栽培了一个和这么好的教会，
保罗栽培了一个这么好的教会。
其实这应该是所有教会追求的目标，
其实是所有教会所追求的目标。
你说这样的教会好不好呢？
你说这样的教会好不好呢？
如果有这样的教会的话，
如果有这样教会的话，
我一定参加他们做他的会友，
我一定来参加作为他们的会友，
我要跟他们一起同工，
我要跟他们一同同工，
来兴旺主的福音，
来兴旺主的福音。
因为他们实在有好的表现，
因为实在他们有好的表现，
有喝出美好的果子，
有活出美好的果子。
我不单要参加他们做他们的会友，
我不单只要成为他们的会友，
我还要去鼓励别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更加要鼓励别人来参加他的聚会。
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完美的教会，
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完美的教会，
合神心意的教会，
合神心意的教会。
如果圣经停在这里就好了，
如果圣经停在这里就好了，
以弗所教会一定拿了100分，
以弗所教会一定拿了100分，
以弗所教会就拿了 A+，
以弗所教会就拿了 A+。
可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
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里，
就结束了第二章，
就结束第二章。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听，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就是你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那更准确的翻译就是然而有一件事，
更准确的翻译就是说，然而有一件事，
我反对你，我要反对你，
我要反对的，
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我们或许感到非常的惊讶，
我们或者会很惊讶，
怎么可能主会责备他们呢？
为什么主会责备他们呢？
他们不是殷勤为主服侍吗？
他们不是殷勤服侍主吗？
他们不是为主劳苦吗？
他们不是为主劳苦吗？
他们不是恨恶恶人吗？
他们不是恨恶恶人吗？
难道这不好吗？
难道这不好吗？
难道这是主不要的吗？
难道不是主要的吗？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主要针对以弗所教会，
主要针对以弗所教会，
不是教义的问题，
不是教义的问题，
不是行为的问题，
不是行为的问题，
不是殷勤的问题，
不是殷勤的问题。
这些东西他们做得很好，
这些事他们都做得很好，
可是针对的是爱心的问题，
但是针对的是爱心的问题，
就是以弗所教会你们将起初的爱心离去了，
就是以弗所教会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他们在与主的关系上出了问题，
他们和与主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什么是起初的爱呢？
什么是起初的爱呢？
起初的爱是向主存有存意的心，
起初的爱就是对主存有
存意的心，
纯洁的心，
向主存意清洁的心，
向主存一清洁的心。
当我们初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初信主的时候，
那个爱心是非常单纯的，
那个爱心是很单纯的，
没有其他的杂质的，
是没有其他的杂质，
没有其他意图的，
是没有其他的意图。
你还记得当初你认识耶稣的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认识耶稣的时候，
你深深感受到十字架的爱，
你深深感受到十字架上的爱，
你深深感受到主的爱充满你，
你深深感受到主的爱充满你，
他赦免你的罪，
他赦免你的罪，
那种接受耶稣心里面无比的甘甜，
那份接受耶稣基督心里无比的甘甜，
你的罪得到释放，
你的罪得到释放，
喜乐从你心中涌出来，
喜乐就从你心里面涌出来，
心里所扑出的那一种的喜乐，
心里所有的那份喜乐，
你巴不得要向每一个人介绍耶稣，
你巴不得向每一个人来接受
耶稣，
介绍耶稣
是你人生最美好的祝福，
耶稣是你人生最美好的祝福，
你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恩，
你心中是充满了无比的感恩，
你的口天天赞美主，
你的口天天赞美主，
哦，主的爱太伟大了，
哦，主的爱太伟大了，
他深深的吸引你，
他深深的吸引你，
就好像一对正在恋爱的情侣，
就是好像一对刚刚恋爱的情侣，
他们的眼目时常相望，
他的眼目时常相望，
看见对方就心满意足了，
看见对方就心满意足了，
别人在旁边向他们说话，
别人在旁边跟他们讲说话，
他们好像听不见，
他们好像听不到，
他们只有两人的世界，
他们只有两个人的世界，
他们陶醉在爱情里面，
他们陶醉在爱情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今天爱主的情形如何呢？
今日你爱主的情形又如何呢？
你是不是还像起初那份热切的爱？
你 是不是还是对主有起初那份爱呢？
那激烈的，
是激烈的，
澎湃的爱，
澎湃的，
在你心中燃烧着，
在你心中来燃烧着。
上一个星期五，
上个星期五，
我们的牧师 Frank 讲了一篇非常感动的信息，
梁牧师曾经在上星期五讲了一篇很感人的道，
是一个受难节的信息，
受难节的信息，
我的眼泪都流了，
我的眼泪都流了。
十字架的耶稣，
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为你为我，
他为我为你。
你感动吗？
你感动吗？
请问你上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
请问你上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
你的心是大受感动吗？
你的心有没有大受感动呢？
你听见弟兄姊妹信主的过程，
你听见弟兄姊妹信主的过程，
你流下眼泪吗？
你有没有流下眼泪呢？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喜乐吗？
你可以跟他们一同喜乐吗？
或许我们的心已经刚硬了，
或者我们的心已经光硬了，
已经麻木了，
已经麻木了。
曾几何时，以弗所的教会离弃起初的爱，
曾几何时，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
他们竟然不知道，
你竟然是不知道，
他们以为自己的属灵的光景还不错，
他们竟然以为自己属灵的光景还
很好，他们很勤劳，
他很勤劳，
很成功，
很成功，
他们不断的做，
他们不断的做，
可是流露出来的，
但是流露出来的
不是爱心的果子，
不是爱心的果子，
不能讨神的喜悦，
不能够讨神的喜悦，
主不能因为他们的优点弥补爱心的不足，
主不能够因为他们的优点来弥补爱心离弃的这个优这个缺点，
主一点不能放过他们，
主一点都不可以放过他们。
以弗所教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以弗所教会面临着很大的危机，
开始的时候很单纯，
开始的时候是很单纯，单纯
动机也单纯，
动机都很单纯，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骄傲起来，
就骄傲起来了，
自满了，
自满，
结果用工作代表代替侍奉，
结果就用工作代表了侍奉，
不再以爱心为出发点，
不再用爱心为出发点，
不再是因为主爱的激励而服侍主，
不再是因为主爱的激励来侍奉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不要以为我们比以弗所教会好，
不要以为我们比以弗所教会好，
我们也许在这里做了很多属灵的活动，
或者我们在当中做了很多属灵的活
动，我们仍然每一个主日来敬拜，
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来敬拜，
每一个星期六参加祷告会，
每个星期六参加祷告会，
我们在这里唱诗听道读经祷告，
我们在这里唱诗听道读经祷告，
很多时候不知不觉，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进入了一个常理，
我们进入了一个场景，
我们习惯了一种方式一种模式，
我们习惯了一个方式一个模式，
我们很舒服，
我们很舒服，
我们问一问检讨一下，
我们问一问自己，
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
我们做这些事是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
我们是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
我们是不是为了聚会而聚会，
是不是为了祷告而祷告，
是不是为了祷告而祷告，
为了活动而活动，
为了活动而活动，
为了侍奉而侍奉，
为了侍奉而侍奉，
我们有没有停下来安静一下，
我们要停下来安静一下，
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
我做这些事究竟是为什么，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我担心很多时候，
我担心很多时候，
我们例行公事，
我们例行公事，
我们机械化了，机械化，
我们机械化了，
做这些事情
没有意
义了，做
是没有意义，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诫命，
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你第一要紧的是以色列啊，
第一要紧的是说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
你们要听，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你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
主今天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尽心 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主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你不论你信主多久，
无论你信主几耐，
一年两年五年四年二十年三十年，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
主的要求没有因为你爱主日子久了降低了，
主的要求不会因为你信主的时间来降低，
他的要求没有改变，
他的要求是没有改变，
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
旧约如此，新约亦都如此。
那耶稣要以弗所教会做什么呢？
耶稣要以弗所教会做什么呢？
这里第五节清楚地提出来了，
这个第五节清楚地提出来，
所以你们应当回想你们是从那里坠落的，
他说你应当回想你在何处坠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神 所行的事，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要行的事。
这里提出了三个途径，
这里提出三个途径，
回到起初的爱，
回到起初的爱，
你要回想悔改行起初行的事，
要回想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主吩咐以弗所教会，你第一步要回想你哪里坠落的，
主要以弗所教会要回想你 在哪里堕落的，
你好好的想一下为什么来到这一个光景，
你好好想一下你怎样来到这个光景
的，回想包括审查反省，
包括是审查反省，
到底今天在哪一方面教会的灵性走到这个地步，
到底是哪一样令到灵性走到这个地步，
我们从那个地方跌倒了，
我们从哪个地方跌倒，
就要从那个地方站起来，
就要从那个地方站起来。
你要回想一下，
我们要回想一下，
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疏远了，
你跟主的关系是不是疏远了，
教会可以轰轰烈烈做很多的事，
你在教会可以轰轰烈烈做很多事，
但最基本的指数不在了，
但是最基本的事没有了。
你回想起初你是怎样爱神，
你回想一下你起初是怎样爱神，
神怎么样爱你，
神又怎样爱你，
你要回想十字架的爱，
你要回想十字架的爱，
回想是代表不断的追想，
回想是代表不断的追想。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要很深的回想，
我们要很深的回想，
我们的眼目心思意念要放在这位为我们舍命的主，
我们的眼目心思意念要放在这位为我们舍己的主上。
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主的爱是舍己的爱，
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主的爱是舍己的爱，
牺牲的爱，
牺牲的爱，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
无比的爱，
无比的爱，
完全的爱，
完全的爱，
不离弃的爱，
不离弃的爱，
忠贞的爱，
忠贞的爱，
圣洁的爱，
圣洁的爱，
伟大的爱，
伟大的爱，
不改变的爱，
不改变的爱，
永远的爱，
永远的爱。
有一首诗歌描述与主同在的甘甜，
有一首诗歌描述与主同在的甘甜。
主耶稣啊，想起了你，心中便觉甜蜜。
主耶稣啊，想起了你，心中便觉甜美。
巴不得今天就被提与你同在一起，
巴不得今天就被提与你同在一起。
无口能唱，无心能思，
无口能唱，无心能思，
也无记性能意，
亦无记性可能忆。
一种声音比你的名字更为甘甜可喜，
有一种声音比你的名字更为甘甜可喜。
哦，你是园中的奉献花，
哦，你是园中的奉献花，
你是沙伦的玫瑰花，
你是沙伦的玫瑰花，
你是谷中的百合花，
你是谷中的百合花，
使我真舍不下，
使我真不能舍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首诗是多么的美，
这首诗歌是几个美，
能够触动你爱主的心吗？
能不能够触动你爱主的心呢？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你不单要回想，你要悔改，
你不单只要回想和悔改，
悔改不是在那里自哀自怜，
悔改不在那里自哀自怜，
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
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
不是在那里自暴自弃，
不是在那里自暴自弃，
悔改乃是心意上的改变，
悔改乃是在心意上的改变，
与罪恶一刀两断，
与罪恶一刀两断，
坚决的改变方向，
坚决地来改变方向。
悔改是神给基督徒很大的恩典，
悔改是神给基督徒很大的恩典。
当我们做错事，
当我们做错事，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神，
神常常给我们机会，
神常常给我们机会
回到他的身边，
回到他身边，
就好像这个路加福音在外流浪的浪子，
就好像在路加福音在外流浪的浪子，
当他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当他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他有一天醒悟过来，
他有一天醒悟过来，
他说父亲，
他说父亲，
他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工，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
口粮有余，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父亲，
向他说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天亦都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不，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
你将我当成一个故工吧，
自从小儿子离开家之后，
自从小儿子离开家之后，
这位父亲天天在门外观望，
这位父亲天天在门外观望，
在等待盼望有一天儿子回来，
等待盼望有一日儿子会回来，
那一天终于来到，
那一日终于回来了，
圣经说相离还远，
圣经说相离还远，
我们看见父亲跑被抛弃，
我们看到父亲就立刻跑去，
他抱着他的颈项，
他揽住他的颈项，
连连与他亲嘴，
连连与他亲嘴，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情景，
这个是一个几咁动人的情景，
当我们真心悔改，
当我们真心悔改，
神不会拒绝我们，
神是不会拒绝我们，
他会双手来迎接我们，
他会双手来迎接我们。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非常感动我的心，
很感动我的心，
有一个父亲买了一个很贵重的古董，
有一个父亲去买了一个很贵重的古董，
放在家里的客厅，
在放在家里的客厅，
这个古董是父亲的宝贝，
这个古董是父亲的宝贝，
他每天花很多时间欣赏这个古董，
他每一天都花很多的时间来欣赏这个古董，
并且吩咐他的太太和儿子千万你要保护这个古董，
并且他吩咐他的太太和他的儿子说你千万要保护他，好好，
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厅里踢球，
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厅里面来踢球，
一不小心就把这个古董打碎了，
一个不小心就将这个古董打碎了，
这一下子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他知道爸爸很爱这个古董，
他知道爸爸是很爱这个古董，
他不敢告诉妈妈，
他不敢告诉妈妈，
他静悄悄地离开家，
他静悄悄地离开家，
爸爸下班回来，
爸爸收工回来，
看见他心爱的古董被打碎了，
看见他心爱的古董被打碎，
而且儿子不见了，
而且他的儿子不见了，
知道这个事情是孩子闯祸的，
知道是他的儿子所闯的祸，
天晚了，
夜了，
孩子没有回家，
他的儿子还没回来，
爸爸心里焦急，
爸爸心很焦急，
到处寻找孩子的下落，
到处去找他儿子的下落，
终于在一个小巷的角落，
终于在一条小街的角落，
看见这个孩子竖在一旁，
看到这个小孩子屈在一旁，
他在那里发抖，
在那里发抖，
爸爸跑过去，
爸爸就跑过去，
把这个孩子抱起来，
去抱起他的小朋友，
对孩子说，
对这个孩子说，
宝贝虽然打碎了，
我的宝贝虽然打碎了，
可是你不能打碎爸爸的心，
但是打不碎爸爸的心，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主充满慈爱怜悯，
我们的主充满慈爱怜悯，
虽然我们不完美，
虽然我们是不完美，
我们不好，
我们不好，
常常主给我们提醒，
常常主都给我们提醒，
叫我们知错，
叫我们知错，
愿意悔改，
要我们愿意悔改，
他会用那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他是会用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以弗所教会应该是悔改的时候，
以弗所教会是应该悔改悔改的时候，
不要迟延了，
不可以再迟延，
你不单要悔改回想悔改，
不单止你要回想悔改，
你要行起初所行的，
你要行起初所要行的，
就是以弗所教会曾经行过的事，
就是以弗所教会曾经所行过的事，
原来他们以前开始的时候是一间蛮有爱心的教会，
原来开始的时候这间教会是一间充满爱心的教会，
随着时间的过去，
随着时间的过去，
教会变质了，
教会变质了，
外面很好看，
外面好好看，
里面只是一些宗教的活动，
里面其实只是宗教的活动，
以前爱神，
以前是爱神，
爱弟兄姊妹，
爱弟兄姊妹，
爱那些不可爱的，
爱那些不可爱的，
甚至愿意为他们走第二里路，
甚至愿意为他们走第二里路。
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
要回到最初爱主的情形，
他要回到最初去爱主的地方，
包括与神同行的生活，
包括与主同行的生活，
要恢复读经的生活，
要回复读经的生活，
要恢复祷告的生活，
要回复祷告的生活，
要恢复和弟兄姊妹团契的生活，
要回复和弟兄姊妹团契的生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今天与神同行的生活如何呢？
你今日同主同行的生活如何呢？
是不是很枯燥？
是不是很枯燥？
没有喜乐的力量，
是没有喜乐的力量。
圣经说，
圣经说，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因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若我们今天失去与神同行的喜乐，
如果我们失去了与主同行的喜乐，
我们要回到行起初所行的事，
我们要回到起初所行的事，
要重拾爱心，
重拾爱心。
第五节继续地说，
第五节继续说，
主说你不悔改，
主说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
我就要临到你们那里，将你们的灯台挪去。
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教会如果不能再为主发光，
教会若果再不可以为主来发光，
还有什么用呢？
还有什么用呢？
还有什么存在的目的？
还有什么存在的目的？
那只不过是一个社交的群体，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社交的团体。
跟教会的团体有什么两样呢？
跟 教会的团体有什么两样呢？
不单不能为主发光，
不单止不可以为主发光，
也不能把人指向耶稣基督，
亦都唔可以将人带去指向耶稣基督。
在世上一点影响力也没有了，
在世上一啲影响力都冇，
变成一个以加伯的教会，
成为咗一个以加弗嘅教会。
以加伯是什么意思呢？
以加弗系咩意思呢？
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
神嘅荣耀离开咗，
神的荣耀离开神的子民，
神嘅荣耀离开神嘅子民，
神的同在离开了教会，
神嘅同在离开咗教会。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怎能再叫它咸呢？
盐若失了味怎样可以再叫它咸呢？
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以后无用便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今天教会如果没有爱，
今日教会若果没有爱，
再好的教义有什么用呢？
再好的有什么
教义有什么用呢？
再好的教义有什么用呢？
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怎样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爱？
这也包括在教会实行彼此相爱的生活，
也都在教会怎样实行彼此相爱的生活。
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要形成一个小圈子的现象，
我们不要形成一个小圈子的现象。
中国的小圈子，
中国的小圈子，
台湾的小圈子，
台湾的小圈子，
香港的小圈子，
香港的小圈子，
新马一带又一个小圈子，
新马一带有一个小圈子。
今天无论如何，
今日无论如何，
你来自任何一个国家，
你来自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什么背景，
什么背景，
我们是主里一家人，
我们是主内一家人，
在教会是弟兄姊妹，
在教会是弟兄，
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
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
都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
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
都是蒙神的恩典，
都是蒙神的恩典。
我们要以爱心彼此相处，
我们要用爱心彼此相处，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彼此包容，
彼此包容。
如果我们冷落别人，
如果我们冷落别人，
尤其是新来的，
尤其是新来的，
他们来到教会看不见神的爱，
他们来到教会看不到神的爱，
看不见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家，
看不到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家，
弟兄姊妹冷漠的态度，
弟兄姊妹冷漠的态度，
我们怎么样吸引他们来相信主，
我们怎样吸引他们来相信主。
他们来了一次，
他们来了一次
就不来了，
就不来了，
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个是几大的损失，
这样我们就太亏欠主了，
我们就太亏欠主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1到第3节说，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话，
他若说我若是能，我若说忘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
他说我若可以说万人的方言，但是我没有爱，
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一般，
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天使讲道之能，能明白各样奥秘，
我若能有天使讲道之能，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
甚至可以移山却没有爱，我算不得什么。
甚至可以移山，但是我没有爱，又算不得什么。
四部真说，
四部真话，
当教会没有爱，
当教会没有爱，
或爱变冷的时候，
或者爱已经变冷的时候，
教会就没有理由成为教会，
教会就没有理由成为教会，
失去爱的一切，
失去了爱的一切，
这是多么大的警惕，
这个是几大的警惕，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主的托付深深的提醒我们，
让主的托付深深的提醒我们，
打破我们的骄傲自满，
打破我们的骄傲和
虚假的面具，
虚假的面具，
让加勒山的爱再一次的打动我们的心，
让加勒山上的爱再一次来打动我们的心，
不要叫我们的主伤心，
不要让我们的主伤心，
免得他来的时候把将灯台从远处挪去，
免得他回来的时候就将灯台从远处挪去，
那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光景，
这个是一个几咁悲惨的光景。
第六节说，
第六节话，
主说我还有一件可耻的事，
他说 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人的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
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是我所恨恶的。
尼哥拉党的意思就是胜过人民之意，
尼哥拉党的意思就是胜过人民的意义。
按早期的教父的解释，这个名称是指败坏德行的挂名的基督徒，
按照早期教父他们的教导，就是说将自由当作拜偶像和放纵，
他们将自由当作拜偶像放荡的生活的借口，
他们就将自由当作拜偶像和放荡生活的借口。
因为巴兰绊倒以色列人，使他们犯淫乱，
巴兰绊倒以色列人，使他们犯淫乱，
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上跟主同心，
教会可以同主同心，
他们与主站在一起，
他们同主站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应该效法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效法的。
主称赞他们与主同心，
主称赞他们与主同行。
第七节说到，
第七节他说，
今天神向以弗所教会也的应许，
今天神向以弗所教会所应许，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弟兄姊妹，这一封信虽然是写给希律的以弗所教会，
弟兄姊妹，虽然这封信是写给新约的以弗所教会，
今天也是写给我们的，
今日同样是写给我们的，
若我们今天带着一个受教的心，
今日让我们带着一颗受教的心，
我们顺服主的命令和教导，
我们顺服神的命令和教导，
我们就必然成为得胜者，
我们必然成为得胜者，
可以享受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可以享受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我们今天来到主日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
我们要来听主的话，
我们要听主的话，
主给我们耳朵来听，
主给我们耳朵听，
我们要留心的听，
我们要留心听，
神向我们说话，
神向我们说话，
不单要听，
不单要听，
我们要遵行他的话，
我们还要遵行他的话，
要实践出来，
实践出来，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产生果效，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有产生果效，
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
就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
恐怕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听，我们拒绝他的话，
恐怕我们一面听，一面也都拒绝他的说话，
结果我们的生命贫乏了，
所以令到我们生命贫乏，
不能有效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不能够有效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圣经说圣灵有话说，
圣经话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今日你们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
你们在旷野惹他发怒，
也免得惹他在旷野那么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
你试探他的时候，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那个时候，你的祖宗在这里试探我，观看我的作为。
在四十年之久，我就厌烦那个时代。
在四十年之久，我就厌烦了那个时代。
结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通通倒闭在旷野。
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他就通通倒闭了在旷野。
不能进入迦南美地。
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
只有迦勒和耶稣亚。
只有迦勒和约书亚。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来帮助我们。
恢复我们那起初的爱。
恢复我们起初的爱。
持守爱主的心。
持守爱主的心。
专一的心。
专一的心，
清洁的心，
清洁的心，
向基督百分之百忠诚的心，
向基督百分之一百忠诚的心。
唯有这样，
唯有这样，
我们才有资格吃神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
唯有这样，我们才配吃神乐园当中生命树上的果子。
这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象征神与我们永远联合。
这个神乐园当中生命树上的果子，就象征着我们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永远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的快乐和他的荣耀。
我们永远在神面前享受他的荣耀和快乐。
愿今天早上主感动我们。
愿今天早上主感动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不单有纯正的信仰。
让我们的教会不单只有纯正的信仰。
有扎实圣经的教义。
有扎实的圣经教义。
有传福音的热忱。
有传福音的热诚。
继续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继续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在侍奉的道路上，
在侍奉的道路上，
不要忘记最重要的，
不要忘记最重要的，
主给 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
主给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
最大的诫命，
最大的诫命，
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
让我们忠心持守主的道，
让我们忠心持守主的道，
不要把这个爱的火灭掉，
不要将这个爱的火灭掉，
继续在我们心中燃烧，
继续让它在我们心中来燃烧，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让教会在末了的时代，
让教会在末了的时代，
好像会幕里的金灯台，
好像会幕当中的金灯台，
昼夜不断发出熊熊的光芒，
昼夜发出红红的光芒，
以至于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
以至于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引起他的心腹，
来迎娶他的心腹，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阿们，
阿们。
现在请各位起立，我们来唱耶拿夫。